时候不觉得自己残酷，他们觉得自己很伟大耶。
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充满很多愿意报好消息给你听，但是好消息只是你觉得你认为你希望。
香香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今天要开箱一个被三重压力拉扯的男人，分别是国际压力、国内期待，还有自己内心的挣扎。
是啊，好冲突的一个男人啊，
背负好重责大任啊。
是，
这真的是人生的终极夹心饼干耶。
而且三面夹，上下压。
下班哥，你曾经面临过夹心饼干的局面吗？
我觉得以前特别是做到中介的时候，你就等于是上面有压力，下面也会有压力，
也会有自己内心的压力。
对，因为你对自己也有期许，三方拉扯常出现。
那真的蛮像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人。
真的、他的压力范围更大一点。
当这三方压力很像是要把你五马分尸了，三马分尸了，
是
你最后的优先次序都怎么排呀、到底要做好谁的交代？
看看那个任务的样貌，不牵涉对错的话，通常我们会先优先以整个任务来讲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是什么，
看这三方谁的比重在这件事情当中占比比较重。
有时候就要把这三方抛开了，
哈，
硬是要把这三方的想象放在你身上，你第一个你根本就做不了决定，
因为他们彼此相斥啊。
对，有些会相斥，但是如果就任务，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它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什么的时候，就比较好决定。
最终的目的有可能会不同于这三方的想要吗？
他们想要的不会影响到这个目标的方向，可是他们在拉扯会让接近这个目标或做对这个目标有益的事情来讲，不能够达到原来的十成，可能只有达到 70% 或者 60%。
那有可能变成三方不讨好怎么办呢？我们先抛掉自己内心那一方啦，剩下就这两方都不讨好怎么办呢？
那最后就是决定不一定都要去讨好他，因为你去讨好他其实你很累，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去做，那我们就是这样去做。如果可以兼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是最好。实在不行，我兼顾一部分，但不要妨碍最主要要做的事情。那我当然已经做好准备，被两方都不喜欢。
但是可以做好这件事情的，做到理想。
不敢说做到理想，但是至少说我没有做错方向，而不是为了这两个力量，结果要去走的方向也不做了。只负责去讨好他们两个，那其实最危险的事情，到最后真的会里外不是人，这样子会一时不是人，但是会越来越是人。
我觉得你要去跟双方交代的那一关很难耶。
通常这两方也不是想否定我们要做的方向，不然这件事不会成，他们都有自己的喜好，怎么样对他来讲比较方便，对他来讲怎么样做比较好，但是这个好他们也都知道在整个大目标之下是不可以拿来做比较的，我只是在这当中尽量能够符合他们的期待，但是又最能符合主要目标的方向，这样就好。这其实我在求的叫做我的心安，因为这是我要负责的事情，我必须要把我负责心做到应该有的水平，就算因为这样可能被有一点嫌弃，我也觉得哇，对不起，我实在能力不足，我做不到这么多，也就过去了。
你有遇过协调后双方都不买单的情况吗？
有啊，也会有，但是通常不会是直接不买单，是背地里不买单。
好吧，就照下凡你说的去做吧。
对，
其实心里面百般不情愿。
对，或者会就说我不是讲说要怎样怎样的，我说可是那样我真的做不来。他也不能去说那你就不能这样做，因为他知道这件事还是得这样进行。
是做不来，不是不愿意做的。
真的不是我的权限应该做的。他们都有喜好，不见得都一定坏，只是在可容许的范围，我尽量让两方都满意，并且也达到这个方向，当然最好。但有时候不可能全部都买单，但我可以在适度的范围把他们的好的建议，也许也对他们做事更方便的方法收纳进来，然后去完成它，我觉得这对彼此都是好的事情。
我觉得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需要两个关键，一个是要从上帝的眼光来认识自己真正的角色，
是
第二个就是需要上帝赐下的智慧。
对，就在那一刻真的你很难不被情绪左右，你刚刚讲的一个拉扯的力量就是情绪，就是挤压的情绪不舒服，但如果你心很笃定的时候，你在情绪上的承受度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你也可以明白说这已经不完全是你的问题了，可能上帝能力给我不够，我只能做到这么多，智慧不足，请你们为我祷告吧，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比较不会被人家丢过来不好的脸色啊，或觉得哎，你都不理我那种心态，把自己弄得慌了乱了，
把自己压死了。
是是是，
讲讲百宝书开箱，今天就让我们来开箱这个面临三方拉扯，但是他死不低头、死不协调的男人，蛮可怕的。
我这种就是闷头去做，其实有时候连方向也没做对，这就更糟糕，很危险的事情。刚愎自以为是、自卑夹在一起，就让我死在那边，自暴自弃的东西出现。
今天要开箱的内容记载在《列王记下》25章。历代志下36章，耶利米书28、38到39，还有52章。犹大国最后一任王西底家，他是巴比伦设立的傀儡王，在位11年。最后巴比伦终结了犹大国，他就是最后一任王。今天要先聊聊西底家，他登基第4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在圣殿里，一位先知大声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掳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的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我又要将犹大王和被掳到巴比伦所有的犹大人带回此地，因为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棒的一段话呀，
激励民心啊，
好消息呀。
对，
但是如果你是百宝书的忠实听友，你一定可以猜得出来，讲这番话的那位先知绝对不是耶利米。
对，没错，
这位先知叫做哈拿尼亚。当时候的犹大国又穷又破，岌岌可危，这一番话就算没有办法激励士气好了，其实也蛮安慰人心的。可是说到底，这是一个假的预言耶。
没有错，
上帝真正的心意是耶利米说了好多好多次，你们要把脖子放在巴比伦的轭下，
要接受上帝给的惩罚。
这个被称为先知的哈拿尼亚讲了这番激励人心的假预言，他想图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种危机的里面，有时候就会有一些激励民心的演讲，假借一些神明的名义说一些大家愿意听的话、想要听的话，大家就给他鼓掌拍手，哇，你讲的应该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应该是符合我们期待的，你讲的是真的，用来什么安慰自己，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有把握有确据的一个证明，我们一定可以熬过现在的苦楚。
他的动机会是好的吗？可能觉得啊，我们国家大家都灰心丧胆，我想要 do something good， 鼓励大家 cheer up。
也有可能他真的看不下去了，好吧，就用这个机会，那用上帝的名义，大家会更振奋起来，所以存这种好心的。但是他讲的是假话，或者是没有根据的话，这时候其实要很小心。在我们生活里面也充满很多愿意报好消息给你听，但是你一听就知道这好消息没有根据，只是你觉得你认为你希望，如果你又在假借一个说，哇，我已经听到了一个异梦告诉我是这样，就会有一种被振奋的感觉，其实就是一个虚假的空言，只是让你一时高兴，麻醉了不去面对现在的困难，这是危险的事情。
基督徒要小心自己成为那个带风向的人，但是所带的风向却是跟上帝背道而驰的，
或者只是办的自己开心，或者是为了讨好大家的开心。
耶利米先知他当时候就在圣殿里，很可能在哈拿尼亚说话之前，他正在呼吁大家要乖乖听巴比伦的话之类之类，就是他讲了好几百遍的那些话。有可能当时候耶利米为了宣讲这番话，他在他自己的脖子上面套了一个轭，有点像微行动具一样，
他确实有用这种行动方式去表达，
大声疾呼说，大家一定要按照上帝的意思乖乖把脖子放在巴比伦的轭下。
是
耶利米当时候脖子上有这么样的一个轭，但是哈拿尼亚立刻接在耶利米的后面讲了一番完全相反的话，对杠上了。
对，
而哈拿尼亚才刚讲完那番话，耶利米就大声的在回呛说，阿们，愿耶和华如此行，实现你所预言的话。
是
这番话蛮酸的，但我觉得以耶利米的个性来说，他这么好脾气，他讲的可能真的是真心话啦。
是
他也很希望同胞都可以迎来好消息啊。
是，
但是他很清楚上帝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如此。对，
耶利米就对着群众也对着哈拿尼亚说，在你我之前早就有很多先知预言会有战争、饥荒、瘟疫临到多国多民，但是 那些预言和平的先知
是、
要等到他说的预言真的实现了，人家才会承认他是上帝差派的先知。
对，
这番话真的好委婉啊、他都没有直接回呛哈拿尼亚说你这个假先知，你这个骗子，鬼才相信你、都没有、
他真的盼望，如果就像这个先知所讲的太好了，但他心里面明白至少上帝对他讲的话他不能否认，就来看他到底怎么样会实现，就照耶和华的话去行。
那对广大的听众来说呢、针对同一件事情、某 A 说了一个大好消息，某 B 说了一个大坏消息、我只能够等那个事情真的实现之后才能够来判断当初到底 A 和 B 哪个是骗子，哪个是讲真话的吗？
耶利米其实讲的许多预言都有逐步在实现，比如说约雅金虽然被掳走了，但是他并没有死在那边，大家都看到了，被掳去的人都在那里，并没有就因此结束，甚至被预言强调他们才是好的无花果，上帝要保护的，我们留在这里是要预备受罚的，这些事情都讲过好几次，大家也就去分辨。但如果还是执意要听的，就是哦那些好听的话，我觉得他们就要去好好想一想了。
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会愿意观察很久，而不是仅凭这一次的先知擂台对决赛来判断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没有错。
在耶利米讲完这么委婉的一番话之后、哈拿尼亚他又进一步想要证明他说的话，于是他就走到耶利米面前，
是
一把把耶利米脖子上那一根刚刚用来展现行动具的轭、拿下来折断，大声宣布说耶和华如此说，两年之内我必照样从列国的景象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很厉害啊，
听起来好威严啊，好有力道的感觉。
接下来耶利米就不跟他吵了，他直接离开圣殿，真的是好温和派的一个人。我忍不住想，如果站在哈拿尼亚面前的是以利亚先知好了，会不会当场就
来天降个火吧，
求上帝降火下来把这个哈拿尼亚给烧死吧。
是、
在这件事情之后，上帝叫耶利米去告诉哈拿尼亚，你折断了木头做的轭，上帝要把铁制的轭加在列国的脖子上，连野兽也要臣服于巴比伦的统治。耶和华没有差遣你说预言，你竟然使人相信这个谎言，因为你鼓动人民背叛上帝，你今年就会死。两个月后，这个哈拿尼亚真的就挂了。
是，
不用等到他说两年后巴比伦会被上帝处罚，因为他自己的性命才两个月后就没了。
对，上帝人也回应了耶利米在那个圣殿最后的申诉，这件事情那我们就看吧，看到怎么样会呈现出来。
所以听众也真的不用等两年才能够判断谁说的是真话。
是，
但犹大国内部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民族主义，
是
我们要挣脱巴比伦的轭，我们要联合所有被压制的国家一起反抗。这个情况说明大家其实都还是比较相信他们真的有能力可以不再被巴比伦管制。
这点上的相信是比较盲目式的相信，就是没有问你实际的状况现在到底是怎么样，对当时的国际局势的了解也有限，所以很容易被带风向。只要他们听到有一些巴比伦没有攻击得很顺利啊，或者是战事延迟，就觉得啊，这是个机会了，那我们就可以抬头了。那另外就是说，他们没有留意到，当耶利米在讲很多责罚审判的事情的时候，都有提到一些他们要改正的事情，他们其实专注的程度都是专注在我们是被上帝选择下来，所以上帝一定会保护我们，用这个确据来表示他们可以得胜。可他们就没有问，那上帝一定要保护我们是因为我们成为顺服他并且听从他的百姓，专心仰靠依赖耶和华，而不是用一种反正上帝一定要救我们，因为我们这么可爱，我们是被选来的这种概念去遮盖这个事实。
我们说这个国家现在这么残破、但对当时候的犹大人来说，他们不觉得自己残破，他们觉得自己很伟大耶、
当他不去看整个状况，没有仔细把整个的讯息消化之下，他不会理解他在上帝面前已经变成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他们其实反倒羞辱了上帝而不自知。
不是只有犹大国内有这种带风向的假先知，其实早在约雅敬王的时代，犹大人就已经陆陆续续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是，
而在被掳走到异乡的犹大人当中也有假先知，
是
他们也很积极的奉耶和华的名向同胞宣传这些假预言，
是
要煽动大家反抗巴比伦。
Yeah.
但是这些人外遇跟人妻通奸，最后被按着巴比伦的法律抓起来处以火刑，活活被烧死了。 耶利米他特别写信给那一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提醒他们不要听信这种先知预言，或者说什么未来占卜啊。上帝已经预定，经过巴比伦70年的统治之后，上帝会带犹大人回到故乡。
没错，
这里有一节金句，上帝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是，
来自上帝的真平安预言和来自假先知的假平安预言当中的差异到底是什么啊？
他们认为这个灾祸会免掉消失，这才是恩典。从耶利米的角度来讲，他们必要受惩罚，但这个惩罚里面是带有一种教训跟炼净的含义，就是让他们重新去弄清楚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在困难当中继续的依靠上帝，让他们可以回来并且有相称的生命回到这个地方，见证上帝的荣耀。这个其实是一个过程，就像说你只要把冠冕给我，剩下的都不要来操练我，也不要来管我做的好不好。另外是我要给你冠冕，我要让你恢复原来的美好，但是你要跟着我走过这个训练，让你真的站起来非常美好。这两者是很不一样的。耶利米在提醒他们说，是上帝热爱你们，但是因为爱你们，有罪就不能不罚，有罪不能不交，交完之后让你能够站得更稳，走得更好，这个是上帝心里的目的。所以相信的人会一时走进了难处黑暗，但是那个黑暗当中是有上帝的引领的。不要的人是说，不要我现在就要，好吧，那你就自己去要吧，自己去面对那个真正的黑暗而没有上帝同在的生命，那是危险的。
不用付代价的平安是狂妄虚假，
是，
但是愿意跟着上帝一起付代价的，最后会与上帝同行而得到真正的平安。
是，
耶利米他呼吁住在巴比伦的同胞们，为了这寄居的70年，也就是刚刚夏凡哥说的被惩罚承受这个代价的70年，要建造房屋开垦田地，没想到引来了一个被掳犹大人叫做示玛雅的攻击。示玛雅他也自称是先知，他从巴比伦写信到耶路撒冷，质问祭司西番雅说，你们为什么不制裁这个自称为先知的耶利米？
是，
真假难辨啊，假的说别人是假的。
是，
但是收信的西番雅祭司他直接读这封信给耶利米听，感觉他应该是挺耶利米的吧，
通风报信讲给他听啊。
我收到一个八卦，我讲给你听哦。
好朋友来劝告了。
最后是耶利米他按照上帝的吩咐写信给住在巴比伦的犹大人说，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使你们倚靠谎言，我并没有差遣他。看啊，示玛雅和他的后裔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看不见我所要赏赐给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个示玛雅的待遇比前面那个哈拿尼亚好一点，他并没有两个月后就暴毙身亡。
是，我觉得因为住在外地，住在那个巴比伦地，大家也都看着这个事情，兼顾那些已经在外面的人的心，被分散出去的这群人除了在那里说哎呀我们受罚，其实你知道上帝把他们分散出去，在整个的巴比伦的世界的里面，甚至在各地开始产生影响力。他们看到了一群以色列人怎么在信仰的持守，在一个没有地位的环境的里面仍然可以活下来，并且活得好，还能够影响这个国家。
上帝说示玛雅跟他的后裔都不会再住在犹大人当中了，这个惩罚有什么意义？他就只是变成了一个外国人而已啊。
对他们讲，能够再一次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讲表示重新得到上帝的那个保护，表示他们完全被赦免，这件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不能够再回去的就是说你永远回不到上帝的面前，已经不单单是指说他不能回到这个国家，而是他已经在上帝面前被抛弃。
示玛雅的家族永远就会变成断根的浮萍，
对，
而其他的人过了70年之后还可以追本溯源，甚至可以回到自己的老家，自己的故乡。
是，没错。
到了西底家王在位第9年，巴比伦军正式对耶路撒冷展开了围城战。此时的耶利米先知他被西底家王关在王宫护卫兵的院子里，因为迫于国内鼓噪着要反攻巴比伦的势力，
是，
西底家王他不敢放走耶利米，但也不敢像上一任的约雅金王一样开城投降，
是，
只好一次又一次的私底下找耶利米来问事，上帝有没有给新的话。
是，
但得到答案之后西底家王常常是没有反应的。 耶路撒冷被围城了一年之后，城内彻底断粮，饥荒非常严重，产妇都饿到没有奶水可以喂婴儿了，所以连新生儿都变得非常干扁，甚至有慈悲的妇人亲手煮自己的儿女作为吃的，这个惨况被记载在耶利米哀歌里面。
是
犹大军队非常疲乏，当然士气也非常低迷，大家都饿肚子啊，谁还有想要光复国家的动力呢？
活下去就是机会了。
这么惨的时候，西底家王仍然不知道在硬撑什么。有一天他又私底下找耶利米来问事了，耶利米就说，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若归顺巴比伦王的官长，你的命就必存活，这城也不至被火焚烧，你和你全家都必存活。
是，
你若不归顺巴比伦王的官长，这城必交在巴比伦人手中，他们必用火焚烧，你也不得脱离他们的手。这番话其实跟之前讲的话差不多啦，
是，这更直白一点，
方向都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西底家王这个时候有反应了，他回说，我怕巴比伦人可能会把我交给投降巴比伦的犹大人，他们会折磨我。
是，
这个理由好奇怪哦，他在害怕同胞诶，反而不是怕巴比伦诶。
因为他把这个国家输掉了，居然主动的向敌人投降，在他们的那种民族概念就是你要誓死到最后一刻，你为国家牺牲到底，他们都希望这样，所以我如果没有做到这样，我一去一定会把他们说，你们这个卖国贼啊，你这个抛弃王位的家伙，害国家灭亡的人。即便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你想太多了，但是你从他周边听到那些所谓的那个假预言，甚至包括示玛雅在异地里面所传讲的讯息，可见一定也有一些人是相信这样，他们真的期待转瞬间有神奇的力量，整个国家就翻转过来。我想他们都这样想，会觉得你这个王却放弃了，在最后一刻牺牲掉了国家，只为了保自己的命，这种观念也可能出现在他们当中，所以害怕这个东西。
西底家很怕自己会被当成汉奸，
游
奸，
是，就是也是怕好不容易逃了一命，结果死在自己国家人的手里，就更闷了。
我们上次讲过耶利米他只是要回老家去办理土地继承，
是，
结果就被抓起来了，大家说你出城一定是为了要去投效巴比伦，
是，
大家真的把耶利米视为是游奸诶。
对，其实耶利米是一直承受那个压力，连他最亲信的人最亲爱的人都背叛他，甚至嘲笑他，所以他心里的压力其实也很大的。
耶利米就对西底家王说，巴比伦人绝对不会把你交给他们，拜托你听我的话，这样对你有好处也能保命。
是，
西底家却没有回应好或不好，
没话说了。
西底家王只有叮咛耶利米绝对不能透露我们今天的这段谈话，
是，
理由是要保耶利米的命，免得犹大人暗杀他。但我觉得西底家王是想要保自己的命耶，如果被别人发现他竟然跟耶利米这种游奸谈过这种事情，他们可能会在这种饥荒时刻就先杀了西底家王。
这番对话里面似乎他的心也在动摇了，
全城都在饿肚子，西底家王还是不敢开城投降，他的勇气他的自信好像也算蛮坚定的耶。
骑虎难下，他真的讲不出这句话来，担心今天我只要讲说来吧我们出城投降，可能他就是第一个被杀掉的人，被他身边那些非常激进的一定要撑到最后一刻，饿死怎么样都要撑过去的那一群人，如果你一背叛我们第一个把你杀掉，我们就自己继续的去抵抗巴比伦，所以他才会那么惧怕，这么大的声量在告诉你你绝对不可以投降，只有一个他说你投降吧，不然你就完蛋了，那他会听到哪一边。那我们反过来用耶利米的角度来思考，耶利米也是一个夹在中间的人，听到这么多告诉你讲好话，你说一点对的事情，大家都开心了，但是他说不行，我没有办法，我知道一定会碰到阻力，但这是对的，我必须往前走下去。所以这件事情他抓住上帝给他的应许，使他成为铜墙铁柱。
我们之前有说过，其实当朝官员还是有很多人是挺耶利米的，是想要保护他的，所以当耶利米先知发言的时候，官员叫他跟助理两个人去躲起来，
躲起来。
你们讲的这番话由我们去禀报大王就好了。
对，但是你看他比较少数，甚至是示威的人，
有这样的一小群忠诚的官员在，但西里加文还是一个这么刚硬固执的人，心里面是一个非常惧怕又自卑的人，
是
底下的这些官员都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生命状态耶。
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影响他的人已经不多了，或者说那些能够影响他朝向耶利米思考的那些人可能都不在核心了。西里加会觉得说，我衡量之下，当然这些人声音大，而且他们拥有很大的动力，甚至这个武力会辖制他，所以对他来讲他就卡在这个位置上。
最后耶路撒冷城总共被围困了 1.5 年，在一个深夜，巴比伦军攻破了城墙，城内的犹大守军竟然完全不抵抗，所有人都趁着城墙被攻破的时候啊，趁着那个裂口逃出去。西底加王他自己也在逃命行列中，他的周遭竟然没有任何护卫，
是
没有人是跟着西底加王在旁边保护他的。所有人都是各自逃命，西底加王自己也是各自逃命。最后西底加王他逃到了耶利哥平原时被巴比伦军追上，他被抓起来押解到巴比伦王的面前接受审判。
是
巴比伦王逼着他亲眼看着儿女们一一被处死，犹大国所有的首领长官都被就地处决，包括圣殿里面的大祭司、副祭司、护卫官。
是
然后巴比伦王挖掉了西底加的双眼，
是
用锁链把他捆起来拖到巴比伦。他被关押在巴比伦的监狱里面一直到过世。
是
从这个惨剧来看，我不晓得西底加王有没有想过他自己人生的结局耶。
那个时候叫做想不到，后面就是来不及想，事情就是这样发生。到底在这里面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也许他做这个决定会受到他臣子的压迫，唾弃你都有可能。可是一个面对这种压力的人，如果他知道这件事是对的事情，我即使要面对大家的唾弃甚至讨厌，我可能也得做下去，因为只有做下去之后才会有活路。当时他看不，他觉得活路就是趁机逃跑吧，但是没有想到在这当中其实是躲不掉的。做的准备是想办法躲起来，想办法不要被抓到，而不是回到上帝的手，那我就交在上帝手中比交在人的手中可能好一些。
西底加他面临的三方压力分别是巴比伦，国内的犹大百姓，还有他自己的内心。
是
我觉得他三番四次的私底下找耶利米来，其实就是在反复的确认他自己内心里面的压力。
是
但是到头来他优先选择要讨好的是国内百姓的那一边，
一边讨好他，其实他一边也在准备后路，就是我们讲怎么逃出去。你看他最后看到的内部是多么的心痛，他所有要保护他的或者他要保护的人都在他眼前走掉，然后他自己留下的就是最伤心的一幕，然后眼睛就失明了。
巴比伦王不让他看我们巴比伦有多么的富庶，
是
我只要你在失明前最后一刻，你要眼睁睁看着你的儿女是怎么样死在你面前的，他们就是你害死的。
对，其实巴比伦也是用这个来惩戒，然后其实也像其他的国家来，你看嘛，不听话的结果，我给你一年多时间围城，你都不来投降，好吧，那我这下就主动把你毁掉。而且他也知道城内已经没有粮，所有的人其实就等着逃。
生活中有很多小事情都会让我们面临某种互相拉扯的压力，其实这个时候最大的勇气吗，也是最大的不勇气吗，就是真的把自己跟这些压力通通交给上帝。
其实耶利米是一路这样走来，西底加王也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却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可以发生在他身上。
执行我每当面临这种内外压力的时候，都会在心里面默默的读一句圣经的话，叫做我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主啊，
是是
我相信你在这样的压力当中你仍然存在，求你帮助我。讲到百宝书开箱，我们下一回要来看一下国破家亡，这个时候耶利米还被关押在护卫兵院子里面他竟然是被巴比伦军救出来的。下一回来开箱耶利米又怎么了。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